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你在我们身上的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甚至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愿意降卑你自己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主，你在那边默默地等候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候浪子回家。主，今天你真的是用你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主，你盼望我们能够过一个你所当初创世的时候所要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充满爱的生命。主，但是若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是没有办法，但是愿意的人，主，你真的是丰丰盛盛的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把这样的爱给我们。今天早上盼望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来说话，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就像父神一样，让爱充满在我们自己跟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求你今天早上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感动我们，更在生活生命当中改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今天我要用这个题目，就是说出于爱心的言语。那什么是爱心的言语呢？英文这边讲说 The language of love。 那我发现来到美国，发现美国人他们蛮会讲爱的言语，因为他们所谓的爱的言语，就所谓的我们中文有时候讲说甜言蜜。特别是来到美国呢，我发现美国人他们常把这些 honey sweetheart 就是 I love you 这些东西常挂在他们的嘴巴上面。我们中国人真的我们的天性比较保守，我们平常不会讲这种话。那听到他们讲这样的话呢，其实也觉得还蛮不错，蛮温馨，但是我们自己不会讲。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在大学时代，其实我们大学很敬仰一个那时候我们的长辈，一个范大林范哥哥。当然现在他是范长老，他们就叫他范波波，现在他年纪也大了，他叫范大林。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在开玩笑说他来美国来拜访朋友，就他入关的时候 immigration 都会问他，那个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My name is Darling, You can call me Darling. 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太习惯叫 Darling, 我大概没有叫过许芬 Darling, 我想他也没有叫过 Darling 过。我还记得来的时候年轻二十几岁，去 Family Restaurant 吃饭，有一个中年的一个 waitress 在点菜的时候就过来就说 Honey, what do you want to have today? 一辈子从来没有人叫过我 Honey。竟然来到这些地方会，我们完全不认识我的人会叫我 Honey, 问我是要吃什么东西。是的，我们中国人呢是不习惯，真的是不习惯把这些什么亲爱的啊、甜心啊、我爱你啊这种挂在嘴巴上。我们总觉得说好像讲出来放在嘴巴上说出来就是变成一种习惯，或是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真诚。有一次我在网络上看到蛮有意思的一个描述，他在描述我们男人。但是我们男人碰到我们喜欢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候是千言万语，等到谈恋爱的时候呢，哇，就甜言蜜语，等到到了求婚的时候花言巧语，希望能够骗到手。但是呢结了婚以后就只剩下三言两语，等到小孩子生出来呢不言不语，夫妻都不讲话了。但是到了老，像我最近也有这种倾向，就开始会自言自语讲一些话。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真的是会自言自语。那他开玩笑说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就胡言乱语。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说，今天我们要像讲的爱的言语呢，并不是指这些挂在嘴巴上的甜言蜜语，不是。那什么是爱的言语呢？平常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常说我们很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平常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来说话？今天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不只是在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更重要的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我们怎么样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来说爱的言语。那刚刚大家所读的那个经文，我们好不好再来看一次？我来念，请大家再看一下。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对不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大家能不能在这段经文当中找到三个主要的动词？劝勉，还有呢？安慰，还有呢？嘱咐，嘱咐。这三段经文讲到这三个动词。当然我们这个今天的和合本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翻译，所以我们今天读中文的时候呢，好像有一点点距离，到底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劝勉、安慰、嘱咐，不能够很了解。但是就像刚刚大家也有读英文的部分，这是 NIV 圣经的英文呢，它特别用三个动词，而且是记得它是加 ING， 就表示它是什么，现在进行时，表示说我们在家里面呢，不是过去讲过，不是现在而已，也不单单说将来要讲，而是不断的讲什么呢？他用三个字，劝勉，他用什么 ？encouraging， 安慰呢 ？comforting， 最后嘱咐是用 urging。劝勉这个字，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它是我们 encouraging 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鼓励，所以我们劝勉。鼓励安慰很直接，它就是用 comforting。 我觉得最难了解就是最后这个 urging， 它是翻成嘱咐，但是 urging 这个词呢，好像怎么说呢，是一种催促，是不是，或者说激励对方。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翻译， urging 不是 forcing， forcing 的意思就是说强迫。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更不好的字，就是 nagging。 nagging 就是啊，一天到晚很啰嗦，一直强迫对方怎么样怎么样。这边不是用 nagging， 不是用 forcing， 他用一个字叫做 urging， 催促或是激励。他是希望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当然在这边所讲的是神的家中，但是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中，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所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子来说 encouraging，鼓励的话语， comforting 安慰的话语，跟 urging 就是所谓的我用一种中文字感动，当然它是有一种激励或是催促的意思，但是我想用感动这个字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大家说不定会想说，那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说要有爱心，心中有爱，我们希望能够讲出爱的言语，但是到底 motivation 我们的动机在什么地方？所以在每一个部分呢，我都会从一个问题开始来。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乎家人的成长，我们在乎家人的成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家是什么，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家不只是我们住的一个地方，它不是 hotel， 虽然都是 H 开头，家我们英文是 home，是 hotel， 不是吗？不是 hotel， 也不是 house， 也不是 house， 不是这个建筑物，不是我们住的地方，而是家。家是什么地方呢？它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层面，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家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在家中慢慢慢慢不断的成长，很多新的生命来到这个家里的时候，它就是根本是一个 baby。那不只是小孩在这个地方成长，父母亲需不需要成长呢？也需要。我们常在开玩笑说，像我老大这种老大都是白老鼠，白老鼠就是在做实验室里做实验用的，因为第一个小孩父母亲从来没有带过，所以第一个都是白老鼠。等到后面后面，哇，父母亲也渐渐成熟了，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子来带。所以在一个家中呢，不单单是儿女们成长，父母亲也在成长。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也是在成长。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在灵里面像一个 baby 降生，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慢慢慢慢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但是我们在乎家人的成长吗？当然我们会说，哦，我当然在意啊，当然在意。特别是我们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时候，今天在座如果已经有小孩的，我们回想看看，我们第一次，我们知道说，哎，我们有 baby， 不管是自己怀孕，或是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说，哎，我们有一个 baby 要来，我相信父母亲都非常非常兴奋。那在座如果还没有的，我们也想想看，将来是的，如果我们第一个生命要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兴奋，非常在意，非常在乎。 从怀孕的时候一直到生下来的时候，但是接下来呢，生下来以后接下来呢，从孩子们出生以后，其实这些孩子们有很多的第一次 the first time。 我们想想看有什么 first time 第一次呢？举例来说，有一次我去一个人家，那个姐妹好兴奋，她说第一次笑，第一次笑，这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他们第一次会笑，第一次会站起来，第一次会叫，不知道会先叫爸爸还是妈妈，平常很多都先叫妈妈，有的我还听说会先叫爸爸，不管怎么样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会走路，第一次会说话，第一次看他们画画，后来发现不只是画，第一次看他们写字，第一次上学，不管是托儿所 kindergarten 或是将来他们正式去上学校，第一次考试，第一次上台表演，第一次骑单车，bicycle。第一次骑单车的时候，你们在吗？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骑单车的时候，我说不可以放，不可以放。就我那时候不是我爸爸，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兄长，他竟然就把手放掉了，把我气个半死。但是我发现我会骑单车，第一次会骑单车，第一次去游泳。很多父亲可能不太高兴，但是如果是女儿，他们第一次化妆。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离开家去读书，很快时间过去，他们第一次去面试 interview， 第一次去工作，一直到他们成家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我想要问的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而且我要挑战在做父亲的，因为我刚刚觉得我刚刚描述的这些第一次妈妈在的几率比较大，爸爸通常不在，所以不管是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我们儿女的这些第一次，我们在身边吗？我们在乎他们的成长吗？我不是说他们约会的时候老爸就跟着他们去约会，看他们在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大家有女儿，女儿第一次要去约会的时候，我们在不在他们身边送他们出门？我知道很多父亲送他们出门的时候，一直在那边生闷气，说：“小小年纪就要出去约会，搞什么？”但是同样的一个父亲，十年之后呢，说不定关在房间生另外一个闷气，说：“哎呀，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不去约会？到现在还不结婚？”你知道父母现在很难去 please 啊，但是真的第一次去约会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会送他们到门口吗？还是他们第一次约会是偷偷摸摸去？我们会送到他们到门口，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第一次他们约会就是送到门口，或是说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些很多的情况，大家很 proud of 骄傲说是我在他们身边，我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我有下一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了什么？那个时候我们跟他们说了什么？我们的女儿第一次去约会，我们送到门口，我们跟他们说什么？刚刚所讲的这些第一次，我们跟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经验是如何，我常常听到的是什么？哎呀，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在画什么啊？你的字怎么那么丑啊？哎，怎么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啊？你在台上紧张些什么啊？你去约会怎么穿这件衣服啊？你去面试怎么穿这件衣服啊？通常这是我们华人的父母亲很容易跟小孩子讲这些事情。我们发现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喜欢教训他们，英文说 lecture， 而不是 encourage。我们很少鼓励他们，我们大部分常是教导他们。当然是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人之患好为人师"，父母其实最喜欢做老师。常就是讲他们，说不定我们会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他们也是这样子说我们，我们只不过是有样学样。其实到了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当我们听到其他弟兄姐妹所说的话，看到他们所做的，我们也很喜欢去 lecture， 很喜欢去批评。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丈夫妻子，甚至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总是教训批评 lecturing 远多于鼓励 encouraging。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学习过程当中都是很需要被鼓励的时候，都是很需要被鼓励。当我们尝试去做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被鼓励，需要。当我们心中胆怯，对自己没有信心，怕这个事情做不好，当我们面对不会做或是很难做的事情，当我们去做了，却遇到挫折、失败、心情沮丧的时候，当我们尽了全力，还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其实这些时候，我们都很需要被鼓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他们也很需要被鼓励。其实不只是做不好，其实他们做好了呢，我们也是需要鼓励他们，在鼓励他们当中，哎，他们才能够不断的继续的进步。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爱之深责之切啊，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常常讲鼓励的话，我们面对我们的儿女、丈夫、妻子，或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总是喜欢指责说教。我们还有一句很好的话叫做宽以律己，对不起，严以律己，怎么样，宽以待人。其实这句话的己呢，是说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常常把它引申，这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严以律己，哇，我们看到很多人对自己的家人好严哦，好凶哦，很不好，对外人很好，但是对自己呢，严以律己，哎，我们都严严的管教，很苛刻。但是不要忘记，这句真正的己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的家人也是应当是要宽以待我们的家人。我们刚刚讲的孟子说的人之患，好为人师。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一个很类似的话，他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学习，希望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他说做师父的有一万，意思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当老师的 lecture， 但是什么样的人不多，为父，真的有父亲怜悯爱鼓励心肠的人在教会不多，师父好为人师的都喜欢教训人，但是保罗鼓励我们要有为父的心，用爱心说爱心的言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说爱心的言语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到说，你们该彼此什么劝慰，这个字又来 encouraging， 互相建立 build up 就是一样，是鼓励，是建立。我觉得我们要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建立，我们才能够成长。我们一直的压抑，一直说别人不好，其实很难让人家成长。我们要不断的鼓励对方。刚才所说的宽以待人呢，并不是不管对方，而是不断的给他们鼓励。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当他们遇见挫折，甚至他们犯错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指责说教，而是鼓励。但是我们想想看，这真的是在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保罗说素常所行的。我常常看到这些经文，我就很惭愧，因为我素常所行的不是这样。我素常所行的常常就是严严的管教。保罗又在另外一个书信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如果看到他的英文翻译，其实写得更严厉。我直翻，他说：“如果我们所说出来的话，不能够按别人的需要去帮助人、造就人、鼓励人，那就宁可不要开口，不要说话。”哇！我不知道我们在家里或是在教会，我们到底讲了多少的话？ 但是保罗说，如果我们所讲出来的不能帮助人、造就人、鼓励人，宁可不要讲。随时，随时，随时指什么？每一件事情上面。所以我把它引申一下，随时就是不管遇见什么样的事，都要说造就人的话、鼓励人的话，无论是好事、坏事、正确的事、错误的事、成功的事、失败的事、大事、小事，都要说鼓励人、造就人的话。当然，我们下一个问题来了，那什么是鼓励人的话 ？Encouraging。但是我觉得说，很多的时候要认识一个字呢，我们从反面说不定可以帮助我们。大家知道 encourage 的相反词是什么？
Discourage。
加一个 dis， discourage。意思就是说，我们说出来的话常常不是正面建立人的话，反而是 discourage， 负面拆毁，使人沮丧，让人忧心丧志的话。坦白说，有些时候甚至我们不说话，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表情、我们的举动，就足够让人家 discourage， 泄气、沮丧。再一次提醒，这边说，如果不能够讲出鼓励人、激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宁可不要说，宁可不要说。其实来到美国，我第一个吸引我的 NC State， 因为我来83年，我们 NC State 刚拿到全美 NCAA 冠军。后来我才知道说，在80年代，我从 Research Triangle Park RTP Research 那个我们有一个 Triangle Area 三个学校 ，NC State、UNC Chapel Hill。跟 Duke， 我们在11年里面拿了8次 NCAA 冠军。那不只是我们这三个学校，还有 Wake Forest 另外一个名校就是贵宝地 U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我们一来，我对美国的地理不太清楚，马上，但是我马上知道 ACC Conference， 因为就是这几所大学我们很盛行的就是这些篮球。如果用篮球来做比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们是都会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按我的观察，我觉得最常扮演的角色是那个裁判 judge 或是 referee。 我们看着我们周围的人，看着我们的家人，然后就吹笛子，哔哔哔犯规，哔哔哔犯规， foul foul foul。 我们常常就是不断的去抓，不断的去指出我们家人他们犯错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是 referee， 他们喜欢做 coach， 教练。哎，一看到了就说：“哎，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子。”哎，你如何如何如何，很喜欢去 coach 别人。其实小孩子小的时候，坦白说，我们是做父母的，需要好好的担任教练的角色来引导他们。For sure， 我们是要，而且记得是教练，不是老师。你说 What's the difference？ 有啊，老师是来讲一讲 lecture 完就走了，至少教练不一样。教练是怎么样？讲完以后呢，跟他们一起打，跟他们一起练，不只是说讲完以后你们自己去做，而是讲完以后带着他们一起打。所以 coach 还是不错的，不过我还是要说，等到小孩子渐渐大了，他们有自己的成为他们的自我。而且特别我要提醒的，夫妻之间很多夫妻还是喜欢 coach 来 coach 去，其实夫妻最多的是当 judge 或是 referee。 但是我还是觉得小孩子长大之后，还有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不是裁判，不是教练，是什么？拉拉队队长 cheerleader。 什么是 cheerleader？Cheerleader， 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篮球比赛？球员上场，哇，给他加油！一丢进去了，给他加油；没进呢，给他加油；跑得很快，给他加油；跑不动了，给他加油；跌倒了呢，给他加油。输，不要先说输，退场的时候、下场的时候怎么样？给他加油。有些时候输了， 我在讲的不是球迷啊，哦，球迷很坏，球迷很差。我在讲的不是球迷，是这些 cheerleaders。不管他们碰到什么事情，他们都是怎么样？给他加油，给他加油。我还说，我们做家人，特别是夫妻，特别是小孩子长大之后，每一个家人最重要的角色，夫妻唯一的角色，应该是做拉拉队，应该是做拉拉队，为我们的家人来加油、来鼓励。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我们常要做很多的服事，不管是领事，不管是弹琴，不管是主餐，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多的服事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不是尽善尽美。坦白说，我今天带波比第五次，我会紧张，我还是很紧张。那并不是像牧师每一个月领一次，稍微就几十次的经验，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的不是说啊那边怎么样那边，但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提醒，但是讲完之后我们要鼓励，我们要鼓励彼此鼓励，做拉拉队，我们在乎家人的成长。如果我们在乎，那我们需要说鼓励的话，鼓励的话都来鼓励他们。第二个问题，我们在乎家人的伤痕吗？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多的失败挫折，很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受伤受苦，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别人，我们还是会受伤。我们为人父母的呢，我们做夫妻的，我们知道自己的家人或是夫妻受了伤吗？很多时候我们比较 self-centered， 我们都专注在我们自己，我们不太会去看我们家人，比较不会去察言观色。但是英文有一个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 compassion。 compassion 今天很多人谈恋爱他们很讲 passion 这一个字，但是我知道 passion 很容易激情，很容易转成恨。真正神的爱不是 passion， 而是 compassion。Compassion 其实是把两个字摆在一起，叫做 common passion， 是说这个爱呢是相对的，所以大家也知道另外一个字叫做 sympathy， empathy， 就是说同理心。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家人有一种同理心、连续的心？我想问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什么时候曾经为我们的家人感到心疼？心疼这个字中文其实蛮有意思的，心疼。但我常在开玩笑说，最应该只有妻子能够让先生心疼，因为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的，所以常常让先生这边痛，哦，这边痛。应该是只有妻子能够让先生心疼，但是同理心，夫妻。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是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夫妻儿女，甚至为我们的父母感到心疼？我要特别强调，不是心痛。有很多人说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一些事情，我们感到心痛，不是这种，而是因着他们受了伤，我们有一种 compassion， 我们也同样的感到心疼。我要问在座的做丈夫的，我们上一次什么时候曾经为我们的妻子感到心疼？我刚刚讲的，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觉得很舍不得、很疼、心疼？我们什么时候为了我们的家人感到心疼？但不只是心疼，我们心疼的时候会说什么话？我们会说什么话？我最近常回去台湾，然后台湾大家知道交通才是很乱很乱。有一次要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子不让爸爸牵，跑跑跑，忽然有一个机车 motorcycle 很快的从他旁边骑过去，那小孩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了就跌倒在地上，然后脚马上就磨了，就在那边流了很多的血。你觉得他父亲会心疼吗？我觉得会。看到小孩子被那个机车吓到了，跌到地上了，然后啊，在那边流血了。但是他一边心疼，他说出来的话是什么？ 你眼睛长在哪里啊？过马路为什么不看车子啊？你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小心呢？我们是心疼，但是说出来的话是这样子的话。我坦白说，我没有资格说别人，因为我自己也是。怎么说呢？现在每一年春天、秋天，我都会回去帮忙照顾我父亲。我父亲失忆，那每天傍晚有一个课题，就是我要陪他去走路。因为他虽然失忆，他身体还是很好，我也希望能够帮他锻炼，所以我每天傍晚会陪他去走路。问题是他失忆，所以他走一走，走一走，其实他应该是没有力气了。我说要不要回家，他不要，他要继续走。他还喜欢东张西望，我说要看路啊，他不看路，他就东张西望，然后要回去他也不回去，不断的走，然后我要牵他，他不让我牵，他有面子的，我不要给人家牵，所以他自己走。然后我就只好跟着他走走走走走，走到后来他果然没有力气了，然后地上有一点点凹凸不平，然后绊倒跌下去了。他知道我的心情，刚刚我讲了那么多他都不听，好不听跌倒了。但他猜我心不心疼？我当然心疼啊，但是从我嘴巴讲出来的是什么？我早就跟你讲了，你为什么不听呢？我真的没有资格说别人，因为我第一个讲出来的是这个。然后路人呢，看到一个老先生跌倒了正要去牵，然后就看着他的儿子，不孝的儿子在旁边一直骂他的爸爸。That's me。是的，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会心疼，但是接下来我们会讲什么话？我们常常不是安慰的话，不是，而是责备的话 blaming instead of comforting。 我们家人生病的时候会不会心疼？会啊，但是没说叫你穿衣服，叫你怎么样，那你就不要生病了吧。我们还是 blaming。遇见挫折我们心疼，但是 blaming 啊，这些话大家都听过了，叫你穿衣服不穿，叫你吃你不吃，叫你休息你不休息，叫你要小心你不小心，叫你用功不用功，叫你好好准备不好好准备，叫你听话你不听话，这些都一直在我 脑子里面。 我还是回到刚刚我讲的，说不定我们成长环境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把这个 chain reaction somehow 借着神的大能，神的爱 break it。 我们不能够再不断的像以前其他人讲这些落井下石的话，我们可能从小听到大，但是我们需要 break the pattern， 我们需要 break it。 保罗在这边提醒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诠释，很多不同的情景，但是我刚刚讲的是其中一个。真的，儿女们他们已经很碰到挫折难过，已经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在 blame 他们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下面就是失了气，失了自己，但绝对不会想到说还要再去努力。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 instead of blaming we need to say something comforting。我们要不断地讲一些安慰人的话。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不断地讲责备人的话呢，圣经这样子描述，他说说话浮躁的，哇，像什么什么刀刺的。其实诗篇还有另外一个经文我没有列写出来，他说他讲话像剃头刀快利伤人。真的，我们常常讲话是这样，别人已经受了伤已经够难过了，但是我们家人讲出来的话是心如刀割。但是这句话给我们后半段说，智慧人的舌头却是什么？医人的良药。我们常常是没有智慧，我们这次盼望回到智慧的源头，我们的神那里。而且雅各书 提醒我们，应许我们，缺乏智慧的只要去跟神求，神会给我们什么？智慧。求神这次帮助我们能够说智慧的话语，安慰人的话语，希望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成为医人的良药，好好的来疏解，来医治我们家人的心。还有我们可能也看过，人心忧虑却不生，但是一句良言就怎么样，使心欢乐。 NIV 圣经说 A kind word cheer it up， A kind word cheer it up。 我们真是要学着家人说安慰的话语，盼望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很快的从这些伤痕当中得医治。那或许有一些人会说，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说安慰的话语。其实有些时候我也是，我真的我不知道这样说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彼此鼓励，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可以做的，就是在我们家人受伤的时候呢，默默的陪他们，不一定要讲什么话，但就是在他们身边陪他们。我们不一定会讲智慧的话语、安慰的话语，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默默的来安慰他们，来陪他们。我很喜欢这句英文，他说 Love is not about your ability but about your availability。 我试着翻成中文说，爱不是看自己有多少能力可以帮助对方，不是说我们都会讲话，不一定，都有能力不一定，但是很重要是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愿不愿意陪伴在对方身边。 Make yourself available，至少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去陪伴他们，不一定要讲什么话，即使不知道讲什么，我们默默陪伴他们，默默的陪对方走过。我们看到自己所爱的对象受伤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是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走过。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学习这种陪伴的爱，来陪伴在我们家人身边。但是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 time， 时间。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办法陪伴，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二十多年前，很多的专家们，他们认为家人跟家人之间需要有 quality time， 所以这个词现在成为我们常讲的，哎，我们要有 quality time，quality time。但是大家知道吗？他们经过了二十多年到今天，他们知道说，哦哦 ，quality time is not enough， 这是不完全的，因为他们除了 quality time， 他们要什么 ？quantity time， 并不是只是短短的一些时间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关系 ，no， 我们需要有更长的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因为父母、儿女、夫妻之间如果没有 quantity time。我们没有办法有 quality relationship， 一个好的关系，如果没有，很难很难。其实我刚刚讲到说，每一年春天跟秋天，我跟玉芬我们都会回台湾。其实我们回台湾不是一起，怎么说呢？因为他回去照顾他母亲，他母亲今年要满90岁，我回去照顾我父亲，我父亲88，我妈妈今年满80。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时间很少联络的，为什么？他陪他妈妈，我陪我爸爸。所以我打电话给他说不行不行，我妈妈在叫我。他打电话给我说不行不行，我爸爸正在需要。所以我们在台湾的那段时间反而是我们联络最少的一段时间。我们比较好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美国，那跟台湾的人讲话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个人就是 available all the time， 对方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跟对方谈。但是再怎么样还是隔阳，还是时间有限。大家知道我们每一次回去台湾回来，我们都还要好长好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够恢复 quality relationship， 并不是回来就自然而然哦，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不是这样。所以坦白说，我很高兴常常有机会到你们这里来，因为我跟玉芬就被迫关在车子里面将近4个小时了，待会我们还要将近4个小时回去。我看了一下我的 schedule， 下一次来，因为我玉芬马上要回去，我也会回去。我下一次五月初回来之后，回来没有几天我就会过来，在那个五月那个时候，我知道说回来又要跟他关在车子里面，我们需要有一段不只是 quality time， quantity time， 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什么 quality relationship。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字就会出现，英文字叫做 bond。我们在想说我们家人好像没有什么绑定，理由很简单，我们没有前面这三样东西，循序渐进，循序渐进。 这个 bonding 不是 unity， 我们常会讲 unity， unity 是合一，合一有一点点是不得已被迫，还是我们理智上知道要合一，但是 bonding 是自然而然积极主动产生的，这不是表面或是被迫，而是不断的在一起，有 quality time quantity time quality relationship， 自然而然会有这个动力。来是问大家说，我们在乎家人的伤痕吗？在乎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用安慰的话来安慰他们？那今天最后呢，我要问一个更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乎家人的永恒吗？说到家人，我们平常最在意的是他们物质上的事情 physical， 他们身体的成长，身体的健康，他们参加的学习，参加的活动，我们带他们去学东西，带他们去学校，他们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事业，他们的生活，这个层面叫做 physical 的层面，物质的层面。我们知道说神造人不只是 physical 的层面，很重要是我们有 psychological， 我们心理，我们精神方面的层面。所以我们如果在意的话，刚刚讲的伤痕很多，不只是 physical 的伤痕，都是心里面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望，我们真的是他们盼望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态等等。我们的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在物质上，有一些比较好的说不定会在意他们精神上，上一次我来了，我们不只要谈事，我们要谈心，很好，我们一步一步来。但是spiritual，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神造人不只是有身有心，还有什么？还有灵的层面 ，spiritual 的层面。那我们很在意他们将来的前途，但是我们在意他们的永恒吗？我们很在意他们跟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意他们跟这位父神永恒的关系吗？今天我们在爱我们的家人，有一天我们还是会跟他们分开，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说他们有一个爱他们的天父，可以让他们依靠，可以永远跟他们同在，一直到永恒。今天我们常常把小孩子的教育交给学校的老师，我们也常忘记说美国学校的老师，美国的教育系统，他们只专注在知识上的教育，他们不负责在道德品格上的教育，他们不管 moral， 他们不管 ethic， 他们不管的。我不好意思这么说，他们给小孩子性教育，他们给他们避孕的用品，他们不会教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但是我们总是有一种感觉啊，交给学校就好了，这是我们华人的想法。今天我们是不是只在意我们小孩，我们的家人，他们物质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而忘记了他们灵里永恒上的需要？我还记得去年九月我来的时候，我跟同学们分享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资讯信息的时代 information age， 但是我们来到美国是盼望能够追求 knowledge， 追求专业，不只是这样，不只有鱼，我们希望有钓鱼的技术，我们希望能够有智能，有思维，有 intelligence。但是那次我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更重要是更上面的一个词，叫做 wisdom， 智慧，智慧。问题是智慧在美国大学院校里面没有学校在教这门课，没有老师在开这门课。我们可以学到前面的这些东西，但是什么是智慧？我们那次也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是智慧？很简单，三个层面。道德观是比较严重的说法，有人说是是非观，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美国人说我们需要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做正确的事情。年轻人说 I know I ne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but I don't know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我们知道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那我们也不能够怪别人，因为这是当初亚当跟夏娃吃的分别是非善恶果之后，果然之前是按神的是非善恶为标准，人吃了以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分别是非善恶，这是在今天的世界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是非善恶，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 priority， 优先顺序， 价值观，我们怎么样子来看我们生活当中的利害得失。我们都当然想要得得得，但是我们都忘记我们是在付出的。我们即使来美国读学位，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学位，但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学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真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用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健康、精神、生活、生命、人生来做投资。问题是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其实很聪明的，我们常会问一个问题，说值不值得， worthy or not， 值不值得。但是很多斤斤计较这世上的东西，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对这东西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他们的价值一无所知。我们常是这样子，等到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失去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价值观，最后人生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人生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将来我们要面对生命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摩西说的，我们一生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其中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真的，我们人生的真正的价值、意义、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是智慧，只有谁可以给我们智慧呢？这世上的人没有办法。很多人很敬佩 Steve Jobs。Steve Jobs 要走的之前还在 struggle 这三样东西，如果大家去看他的 interview， 每一个人都还在 struggle， 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跟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来教会，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在意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你能够真的找到智慧的源头，找到永恒的生命？是的，我们是会关心爱我们的家人，不只是物质，不只是精神，我们盼望在他们心灵里面能够找到这位永恒的主，而且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找到这个永恒的归属，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好，我们即使有这样的心，我们在意，接下来我们怎么做？跟刚刚前面两个问题一样，知道是一件事情，愿意是一件事情，那怎么做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盼望能够把我们的家人带到教会，带到团契来，我们很关心他们的信仰，但是回到今天我们讲的第三个字， urgent，不是 force， 不是强迫他，不是强迫他。我在看圣经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神从来不强迫人，神只感动人。神对我们的方式是这样，我们都说啊，我在寻找神，没有错，耶稣甚至说敲门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给你们寻见，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一个经文，在启示录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神从来没有要强行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主，他等我们自己怎么样，情愿，我们自己愿。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家人相处可能最难的一个地方，我们不是用强迫的方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讲求快快快快快，到后来就变成会强迫他，但是神都不是用强迫的方式，神是用感动的方式。我们常常对小孩子跟他们说 Do it， 他们不听 Just do it， 然后他们跟我们说 Why？ Because I said so。 Why？ Because I'm your dad。 OK， 这是我们很多的父母亲到最后就是用这种方式，但是在信仰上 It won't work。 即使我们今天强迫他们来教会，等到有一天他们上大学离开了家，他们不会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从小呢，不是用强迫的方式，因为只会带来反效果，而且甚至会引起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这种 tension， 这种关系很紧张。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月来的时候我提过 John McDowell 这个人，他写过一本铁证待判的书，他不是跟布希总统见面，上一次我讲过那个故事，他讲这句话常常触动我的心。他说 discipline without a good relationship only will trigger anger and rebellion. 没有错，我们父母亲，我们说啊，要教导你的小孩，我们好像常要 discipline， 但是如果我们平常跟他没有一个好的关系呢，其实只会 trigger anger 跟 rebellion。其实那个教导你的小孩那段经文，以后我们另外有机会再谈。那个字的英文字是 guided， 并不是 forced。教导小孩其实也是 guide， 就是带领他们。所以真的是需要 discipline 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 make sure 平常已经有跟他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只会带来 anger 跟 rebellion， 激怒。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方式来关系我们家人的永恒呢？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字 urgent， urgent 算是恳切的请求、激励、感动，这是神的方式。我们希望不只是强迫，最好不用强迫的方式，而是用生活当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只是知性上的教导。生命记里面有一段经文，他讲到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哪里？不是脑中。今天很多人是记在这里，但是不是，他是要记在这里，好像心脏应该不会记东西， but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们的 heart， 我们的 mind， 我们的 emotion，是记在心里，不是记在我们的脑子里。然后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很多人以为都要教导，我还是说教导跟谈论是不一样。啊，我们很会教导 lecture 啊，圣经上怎么说怎么，这不是谈论。谈论是一个 open discussion， 你觉得呢？刚刚我早一点来参加 ESL， 我没有参加，我坐在后面听那个老师。那个老师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一个 homework assignment， 下一个月要下个礼拜要讨论。他说：“你们觉得美国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国家吗？”他说下礼拜要讨论。Again， 讨论。他并不是说 yes， 也并不是说 no。我们跟儿女们在谈我们的信仰，我们并不是用斩钉截铁的去教导。而是谈论，在什么样的时候谈论？生活当中见证分享。我还记得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他们就去跟耶稣。耶稣回过头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也很有趣，他说，夫子你在哪里住？老师你住在哪里？我常常想说，如果有机会见到耶稣，耶稣说你要什么，说耶稣你住在哪里，这是很奇怪的问题，但是他这么就问了。但是耶稣回答的也很有意思，耶稣说你们来看。我觉得今天我们大部分请人家来教会，大部分你们来听啊，我们很少人请人家来教会是你们来看，因为不能看，不能看，很多人没有爱心，很多人没有见证，不能看，我们都是你来听。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来看。不过我待会会讲最后一个重点，看可能有好的部分，好的见证，也可能有不好的部分，对不对？但是我要鼓励大家来看，不只是看我们好的地方，要看我们不好的地方。那中心为什么呢？那不是不好的见证吗？那不是会绊倒人吗？我并不这么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跟他们有够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距离就是美。我们的家人跟我们那么近，他们觉得我们不美。我们如果带人家来跟我们太亲近，我们自然就不美，因为我们好像不太有见证。但是我们要知道，让人家来看，不只是看我们好的地方，神改变我的地方。我觉得很重要是让他们自然而然去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神怎么样对待我这个罪人，不是神怎么对待我这个完人、完全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病人。最好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是怎么样 go through。我上一次肯定有提到 rehabilitation。哦，我们不是说来到教会大家都是很健康的人。No， 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在 rehab。 那重要是看神怎么样医治我们，神怎么样改变我们，我们彼此鼓励，做 cheerleader， 我们做那个 rehab， 我真的很喜欢那些 physical therapist， 哇，非常的 positive， 非常的鼓励人，跌倒没关系，再一次。那不会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样？哦、never heard of that， 都是用鼓励的话语，让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并不完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病人，所以我们才需要神啊。而神也必赦免我们，医治我们，改变我们。刚刚我问了大家一些问题，我跟大家保证今天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上一次或是最近一次我们什么时候曾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另外一半，甚至是我们的儿女，向他们认错道歉。我们常常说家人啊，不用了。我真的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上一次最后是什么时候曾经，大家知道我们家人是最亲近的，最亲近我们都是罪人，就表示被我们最伤害最多最大的就是我们家人。那我们有没有在嘴巴上讲下，在幼稚园老师教我们的两句话 Thank you, I'm sorry， 谢谢，对不起，我们很少讲。所以我现在问说，我们什么时候上一次就有讲过？父母亲夫妻，我们也需要认错，我们也需要道歉。我们不是在我们家人的面前做一个属灵的强人，让他们看到说，哎呀你看我如何好如何好，不是，我们要让他们看到说，我们有我们的挑战难处，但是这位信实的神能够让我依靠，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改变。有很多人知道说我父亲是一个牧师，他一辈子做牧师，70岁退休。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这样成长，然后跟他一起服侍很多。有人问我说，你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哦，可能从小听他在台上讲道，啊，可能从小看他忠心的服侍，啊，看他如何帮助别人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错，但这些不是最影响我最大的地方。他影响我最大的地方呢，是其实在前几年，也没有多久，他失忆之前，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向我认错，向我道歉。坦白说，这是一辈子当中他只做过这么一次，因为他后来就失忆了。这是他失忆之前，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他向我认错，向我道歉，然后他跟我分享说，他也是一个罪人，但是感谢神有一个信实的父亲，赦免我们，原谅我们。那一次他对我的认错道歉，其实是我信仰对我影响最大的。所以让我不要忘记，真的在家人面前不一定要做属于强人，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病的人，让我们儿女让我们家人都知道，其实这样更能够让全家不是来依靠我们，而是依靠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更多看重生活当中的见证跟生命的分享。我们在乎家人的永恒吗？让你们来感动他，urgent 不是 forcing。 所以今天我们谈了很多，一开始说我们不是要讲 Honey, Darling, I love you， 不是，其实真正爱的言语不需要讲那些，就像我们华人一向我们不需要讲那些，但是我们要学的是要讲鼓励的话语，安慰的话语，感动的话语。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乎家人的成长，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 encouraging not lecture。 我们在乎家人的伤痕吗？是，我们在乎，那让我们讲安慰的话语 comforting not blaming。 我们在乎家人的永恒吗？如果是的话，我们 urging not forcing。 其实这些都是神的方式，这些都是神的方式，我们向我们的天父来学。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家 成为一个以神为主、被神的爱充满的家。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家人一起成长、一起相爱的地方，也是让我们的伤痕可以得医治的地方，也让我们一起彼此鼓励、学习看永恒的地方。盼望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成为家人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感动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教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主你是爱的源头，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彼此相爱，我们就是求你帮助我们感动，从我们的嘴巴开始，不是讲一大堆道理，不是，而是让我们的嘴巴真的是能够讲出从神而来有智慧、鼓励人、安慰人、感动人的话语，帮助我们的言语成为我们家人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爱，能够把神你的爱带到他们当中。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那个时候就让我们学习默默的陪伴他们，陪伴他们经历失败、经历伤痕、经历这些寻找生命的过程。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